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5月10日23点整，巴黎时间5月11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11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中贸易谈判忽冷忽热，总统特朗普推文说，我与习近平关系仍非常坚实。日俄领土争议，俄国外长称解决严重分歧仍需努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于5月14日会晤俄国总统普京。欧洲议会选举在即，法国总统马克龙上阵阻止极右势力。听众朋友大家好，美中贸易谈判5月10日结束早上2小时的议程，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刘鹤已经离开谈判的场地，目前不明朗是否下午继续进行谈判。法新社报道称，率团参与谈判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及财政部长姆努钦在贸易代表署的台阶握手，并向聚集采访的记者挥手致意之后取车离开。特朗普十日推文指出，过去两天美中就两国之间贸易关系进行了坦诚且具建设性的对话，而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仍非常的坚实，且未来也会持续对话。中国媒体之前报道称，刘鹤在下午离开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0日一早连发数推，称美中继续以友善的方式谈判，但是美国绝对不需要急于与中国达成协议，因为关税给美国带来比达成协议的更多的财富。特朗普星期五早上7点以后连发数推，称美国很多年以来每年都在与中国的荒唐贸易中失去5000亿美元。美国不急于达成贸易协议，因为美国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和产品征收25%的关税，这些数额巨大的税款直接进入美国的国库。美国总统特朗普透过推文指出，美中贸易磋商坦诚且具建设性，美方已对中国商品实施关税的措施，至于是否拆除关税将取决于未来谈判的情况。特朗普推文还指出，过去两天美中就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进行了坦诚且具建设性的对话，而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仍非常的坚实，且未来也会持续对话。美方已对中方商品实施关税的措施，至于会不会撤除将举行未来谈判的情况。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九日抵达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率领的代表团举行第11轮的经贸磋商，但是双方未达成协议。美国是凌晨起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刘鹤十日上午再度赴贸易代表署磋商，会谈近2个小时。会后，莱特希泽与姆努钦前往白宫。根据财经媒体 CNBC 的报道，姆努钦表示，美中的谈判具有建设性。在十日上午谈判之前，特朗普针对美中贸易谈判发布多则的推文，称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完全不用急，另对额外3250亿美元加征25%的流程已经开始。美国财经部长勒梅尔评中美贸易战的升级，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法国财政与经济部长勒梅尔周五发出警告，中美贸易战构成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巨大威胁，法国乃至欧洲都在所难免。就美国针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于5月10号周五正式生效。法国财政与经济部长勒梅尔当天在法国全国性时事新闻电视台上就中美贸易战对法国乃至欧洲的威胁发出警告。法国财经部长勒梅尔说，
Il n'y a pas de menace plus importante sur la croissance mondiale
没有什么比中国与美国之间爆发贸易战对世界经济增长构成更大的威胁了，因为这就意味着贸易关税将会提高，商品流通将会减少，我们法国自己的商品在世界上的流通也将减少，这会摧毁法国乃至欧洲的就业，这也是欧洲将能团结抵御的事宜。
Et c'est là aussi que l'Europe doit s'unir pour résister.
以上是法国财政与经济部长勒梅尔就中美贸易战对法国乃至欧洲所将造成的威胁发出警告。
日本和俄国的领土争议，俄国外长称解决严重分歧仍需努力。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5月10号与到访的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举行了会谈。拉夫罗夫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说，俄罗斯和日本两国就和平条约问题达成协议仍然是一个困难的任务。河野太郎则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说，日俄双方没有能够就和平条约问题化解分歧。根据俄罗斯媒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还指出，虽然仍然存在严重的分歧，但他希望这些谈判和商议能够让双方更加了解彼此立场的不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还表示，俄罗斯和日本要解决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千岛群岛主权争议仍需努力。俄罗斯称这一争议的岛屿为千岛群岛，日本则称为北方四岛。日本拒绝承认俄罗斯拥有千岛群岛的主权，导致两国自二战结束后始终没有能够签署和平条约，正式结束交战的状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将解决这一争议列为首要的任务。双方自2013年以来已经会面了25次，以期能够建立合作关系。
美国国务院10日表示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14日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国南部的城市索契会面。这将是10个月以来美俄最高层次的正式会谈。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法新社华盛顿10号综合外电报道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商讨所有双边及多边挑战。由于美俄在若干全球议题上立场分歧，包括委内瑞拉，而蓬佩奥将率先要求俄罗斯不要再支持该国总统马杜罗。而在5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曾经表示，外长拉夫罗夫5月14日将与蓬佩奥见面，就美俄关系、委内瑞拉、叙利亚和乌克兰等国现状进行商议。克林姆林宫方面不排除届时普京将会会见蓬佩奥。俄罗斯塔斯社报道，蓬佩奥下周访俄，13日先在莫斯科与美国大使馆人员、商业界人士及学生交流，随后前往索契。此外，他还将到莫斯科临近红场的无名烈士墓献花。蓬佩奥和普京的会谈将是去年7月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高峰会以来最重要的美俄双边活动。特朗普当时在会后联合记者会上的发言在美国政坛引起轩然大波，原因包括他宣称相信俄罗斯并没有介入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美国司法部的通俄门调查结束后，特朗普和普京曾于5月3日进行过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热线电话。
韩国方面表示，向朝鲜提供粮食援助的计划不变。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介绍。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李友镇10号表示，考虑到朝鲜正在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基于同胞的情谊和人道主义原则，韩国向朝鲜提供粮食援助的计划不变，但是将为此充分听取国民的意见。 韩联社报道说，分析认为韩国政府可能是考虑到朝鲜前一天试射引发韩国社会的反感情绪等因素，准备借此开展舆论引导工作。另外，韩国统一部长官金炼铁当天下午同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斯蒂芬·比根举行会晤时，是否会讨论粮食援助问题也备受瞩目。李友镇还表示，双方临时决定不对外公开当天会晤的开场白发言内容。比根还取消了当天朝美涉朝工作组会议后的记者会。另外，韩朝联络办公室主任会议当天因为朝鲜方面主任缺席连续第11次而取消。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8日发行行政命令，宣布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制裁，将焦点放在伊朗出口工业金属的获利。伊朗总统鲁哈尼则在特朗普宣布新一轮制裁前几个小时，宣布将放宽一些对其核子发展系统的限制，但这些步骤并未违反伊朗2015年与诸国签署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同时，伊朗警告，如果各国不协助伊朗挺过美国制裁的话，他们将采取更具威胁性的手段。这一轮的制裁领域包括含伊朗的铁、钢、铝及铜的出口，而这些金属的出口也是伊朗除了石油以外最重要的外销获利来源。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在本质上改变其行为，否则他们将可以预期美国采取进一步的手段。此前，特朗普政府已经表示，由奥巴马所谈定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因为没有永久的约束力，无法制衡伊朗导弹系统发展，也没有惩罚伊朗在中东发动代理人战争，所以是个有瑕疵的协议。美国政府上个周末表示，因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行为有令人不安的迹象，所以华盛顿将派遣航母打击部队及轰炸机到中东，这也使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升高。路透社报道称，一名资深美国官员周三表示，美国并没有提升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指控伊朗的行为挑衅意味浓厚。他呼吁伊朗遵守协议，以确保自身利益的不受损。美国财政部将定于一个90天的缓冲期，让各界完成所有与伊朗金属出口相关的交易，并警告任何一方在5月8日之后与伊朗签订新的商业计划，因为这样的举动将不会被算在缓冲期间的商业行为。在这一关键时期，5月10日，美国军方向中东派遣了一艘军舰和一批导弹。中国官方5月10日通报说，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海警局原局长孟宏伟被起诉，但他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这一重要头衔却被未提及。最高检称，孟宏伟涉嫌受贿一案，由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经最高检指定，由天津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10日，天津检察院第一分院已经向天津市一中院提出了公诉。检察机关指控孟宏伟利用担任公安部的党委委员、副部长、中国海警局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和权利，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的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官方避谈他国际刑警组织主席这一重要的头衔，不知是否与中共助其获得这一头衔的不光彩内幕被媒体曝光有关系没有。2018年9月，65岁的孟宏伟前往中国后突然失踪。10月，其妻子高歌向法国警方报案，引发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在中国突然失踪，其后高歌多次透过媒体向国际社会求救。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9年5月11日，星期六。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征税加谈判似乎已经成为此次中美贸易战下一阶段的新形势。征税不见得就会中断谈判，谈判也不意味着就能避免征税。征税加谈判并行不悖，是否等于一场持久战？中美两国似乎正在进行准备。信息显示，美中代表周五的高层贸易谈判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避免了谈判破局。据说美方此次还向中方提出了自己的底线。据彭博社消息，熟悉谈判的几位消息人士表示，周四的工作晚宴和周五上午的会谈取得的进展甚微。一位知情人士说，刘鹤并没有准备好让步更多，他率领的代表团预计应该在周五下午离开华盛顿。不过中美双方代表仍然风度翩翩地分别发出积极信息。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离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时候表示，周五的谈判具有建设性。代表中方谈判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他的酒店告诉记者说，谈判相当不错。更加具体的信息包括，彭博社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话透露，美方在此次华盛顿会谈中给出了自己这方的底线。这就是在特朗普政府对剩余的价值325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颁布额外关税之前，北京还有3到4个星期的时间来达成协议。这之前，特朗普发推宣布，对价值325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税25%的流程已经开始。按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关税流程，意味着首先公布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然后召开听证会，为公众提供申请豁免特定商品的机会。等到听证会结束后，宣布最终的商品清单以及实施细则。这一系列准备工作的时间大概是3到4个星期。如果这期间中美未能签约贸易协议，美国就要对这部分价值325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颁布25%的关税。征税加谈判这种形式的中美贸易战原本在今年1月起就会发生，但由于习近平在去年11月阿根廷峰会上40分钟的诚恳独白，感动了特朗普，得到了3个月的谈判期。3个月之后的2个月的谈判一直传来进展顺利的乐观气氛，甚至特朗普本人也释放信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在6月访美，签署双边贸易协议。但从上周末起，美中贸易谈判发生了急转弯。上周日5月5日，特朗普突然发推，对谈判的速度不满意，指责中方试图重新谈判，因此宣布要加征关税。一周来，媒体不断披露谈判破裂的内幕。据路透社独家报道，上周五5月3日夜间，华盛顿收到了中国方面的外交电报，电文中中方更改了双方之前达成的近150页中美贸易协议草案，令美中数月的谈判成果前功尽弃。特朗普本周五早上又发系列的推文说，尽管刘鹤来美国谈判，但美方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已经提高，显示加税和谈判可以二者并行不悖，无需匆忙进行谈判。此外，特朗普还算了一笔关税账，他说，从中国得到的超过10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可用于购置美国的农产品，而且购买量要比中国购买量还大，这些产品可被用于对贫困国家的援助。特朗普将从提升中国商品关税的1000亿美元收益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再出口到贫困国家，因为美国农产品是中国报复性关税的最大输家，而美国农民是特朗普的重要选票来源。 如果特朗普的这一计划奏效，华盛顿就有了与中国长期对峙的准备之一。所以特朗普总统说，美中继续友好谈判，但美国绝对不急于达成协议，因为关税给美国带来比达成协议还要多的财富。这番话的潜台词是，不着急，慢慢谈，咱们什么都不耽误，走着瞧吧。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中美贸易战，征税与谈判并行不悖的持久战，由肖曼编播，感谢玉立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在中美第十一轮贸易谈判让全世界瞩目的背景下，法国世界报5月10号，不论是在其出版的纸质报纸上，还是在其网站上，都刊出了有关中美贸易战的文章。法国世界报在其网站上刊出的相关标题是，中国和美国在贸易战中你一拳我一拳。该报强调，在特朗普政府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上调关税的情况下，双方继续在华盛顿举行会谈。相关的文章指出，尽管在星期四到星期五的夜间，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已经实施，但美国和中国还是于5月10号星期五在华盛顿恢复了贸易谈判。星期五上午当地时间9:30，负责领导谈判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距离白宫不远的美国贸易代表署的前台台阶上，受到了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的欢迎。两个小时后，中国官员离开了现场，特朗普的财政部长说，我们能够说的是，双方进行了具有建设性的讨论。法国世界报强调，提高关税使谈判黯然失色。相关的文章写道，正如特朗普5月5号星期天宣布的那样，美国于5月10号星期五将价值2000亿美元的大约5700种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从 10% 提高到了 25%。在这项措施于华盛顿时间0:01生效后几分钟，中国表示将采取必要的对策，但这一次中国没有进一步澄清具体是什么样的对策。除此之外，华盛顿还表示，还将要对价值3250亿美元的免税的中国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在进行这些制裁的同时，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仍在继续。双方是于5月9号星期四，而不是原计划的星期三，在华盛顿恢复贸易谈判的。谈判于星期五继续进行。据说在特朗普上周末发出威胁之后，中国曾经犹豫是否再次派遣代表谈判团到华盛顿，但最终中国还是决定维持谈判。不过代表团不仅迟到了24小时，而且还将人数减少了一半。最重要的是，中方代表团的领导人中国副总理刘鹤不再被称为习近平主席的特使，这似乎表明刘鹤的回旋余地比前几轮谈判中更少。法国世界报援引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的话强调，中国是不会屈服的。文章写道，像往常一样，美国总统周四一会儿吹冷风，一会儿又吹热风。他说他收到习近平的一封漂亮的信，他可能会和习近平进行电话会谈，但是他随即又表示，增加关税是贸易协议的优秀替代方案，因为增加关税能够让国家财政每年的收入增加超过1000亿美元。而刘鹤本人表示，增加关税对双方都是很遗憾的。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则在北京警告说，中国是不会屈服于压力的，我们有决心和手段来维护我们的利益。为了证明新关税的合理性，美国政府解释说，中国于5月3号星期五对谈判已经达成的大部分协议都反悔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在协议草案的七个章节中的每一个章节，中国都撤回了立法的承诺，不再承诺通过立法来回应导致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的原因，即盗窃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强制技术转让、竞争政策、金融市场准入和货币操纵。不过中国方面对这一反悔的说法进行了辟谣。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表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远远超出了单纯的贸易战，电信领域发生的事情就是很好的例证。美国在禁止华为在美国开发 5G 标准，并让中兴几乎无法生存之后，华盛顿于5月9号星期四又拒绝了中国移动进入美国市场。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埃娃和陈明峰合编的台北一周，题目是蔡英文出手对马吴等国民党高官出境管制延长三年。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的收听。明峰你好。
爱娃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明峰，民进党政府本周呢推动修法，把曾经担任总统副总统的马英九和吴敦义绑住手脚，让他们从卸任起长达六年都无法轻易出国访问或者前往大陆交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台湾有一个法律叫做国家机密保护法，原本规定办理国家机密的业务人员跟核定人员在离职之后三年内出境应该经过原来的服务机关核准，但是这三年的期限呢，可以视情形缩短或延长。那马英九跟吴敦义是在2016年5月从总统跟副总统的职务卸任，当时亚洲出版业协会就是 SOPA 立刻邀请马英九在6月15号前往香港参加亚洲卓越新闻奖的颁奖典礼，并且发表演讲。但是蔡英文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啊，毫不客气的就拒绝了这项文化活动的申请，理由是相关机密仍然具有高度保密的必要，当时引发了广大的争议啊，让人非常的侧目。那在那之后呢，马英九至少陆续有四次出国访问，包括去马来西亚、美国的东岸、美国的西岸等等。那蔡英文当然不敢每次都拒绝，陆续也都同意了。但是可能这种能够管到你的一个心态作祟啊，本周民进党通过一个修法，把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可以视情况缩短或是延长的这个弹性规定取消，改成不能缩短，只能延长，并且新增规定，管制期限最长可以达到六年。好，那换句话说，本来马英九、吴敦义这些国民党的高官在这个月的20号，也就是520，就因为卸任满三年可以解除管制，以后出国不必再经由蔡英文同意，但是新修的规定等于是继续卡你三年，未来要出境还得要看民进党政府的脸色。
台湾舆论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
由于民进党修法的这个时间点刚好卡在马英九跟吴敦义受管制的三年期限即将届满之前，台湾各界都认为这个就是专门卡他们两个人的修法，完全是因人设制，就是那个因人设置一个制度。客观的分析认为，正副元首在位的时候啊，的确会接触到不少高度机密的情报资讯，但是如果真的是被敌人收买，难道非等到离开国境才能够把机密泄露出去吗？再进一步讲，正副元首如果真的有心叛国，为什么不在任内进行呢？在位的时候不但可以掌握更多的机密，甚至有机会直接用行动来卖台，不是吗？那为什么要白白的放过大好的机会，等到卸任了才要利用出境的机会来叛国，哪有这种道理呢？所以这也是法律当初规定对于三年的管制期限可以视情况延长或缩短的一个主要原因，也就是说要赋予弹性，有可疑迹象的话可以延长，没有的话不妨缩短，这是一个兼顾实际的需要，并不是用来找政敌的麻烦的。
据说呢，台湾前副总统吴敦义可能因为这次修法呢，未来无法前往大陆出席国共论坛，会发生这样的事吗？
哦，发生的可能性很高。吴敦义现任国民党主席，之前他曾经说过，如果举办国共论坛，他会亲自率团出席。那今年的国共论坛原来规划是七月左右召开，到那个时候国民党内的总统初选已经结束，所以吴敦义确实可能亲自率团前往大陆出席国共论坛。但是如今延长管制三年，换句话说，蔡英文将可以再用防止泄密的理由拒绝让吴敦义前往大陆，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我们知道这个蔡英文执政后呢，和中国大陆的关系恶化，因此民进党籍的高官将来卸任后呢，访问大陆的机会呢很渺茫。但保留国民党和对岸维持良好关系，未来不是可以让台湾拥有更多的机会吗？那民进党为什么还要卡马卡吴呢？
台湾的媒体是这样子分析的，就说卡马卡吴这个背后的原因呢，说穿了还是为了打压他们的政治地位。尤其是马英九跟吴敦义两个人到现在仍然在台湾的政坛非常活跃，如果因为访问对岸从而拉高了他们自己或者是蓝营的政治行情，这当然是蔡英文政府不乐见的。因此一方面在技术上卡住他们的出境许可，未来当马吴两人申请前往大陆访问交流，民进党政府就会进一步在宣传上强调他们和有意并吞台湾的国家往来，影响台湾的国家安全，引发支持者同仇敌忾的情绪，让民进党的全面执政成为未来一个不可逆的常态。那在这件事情之后呢，国民党发表了一个声明，里面提到说，民进党在期限届满的前两周，利用国会多数暴力强制通过修法，这个不叫政治斗争，什么才叫政治斗争？指责蔡政府制造社会的对立，让台湾的社会没有办法迈向和谐。另外，马英九办公室也发表声明说，赶在马英九卸任即将满三年通过修法，令人质疑修法具有针对性，指控蔡英文政府为了选举因人设事，针对性管制不仅强害民主的价值，也将升高政治对立。那么蔡英文到底会不会像三年前拒绝让马英九访问香港一样，进一步拒绝让吴敦义前往大陆参加国共论坛呢？很快就会有答案，听友们不妨拭目以待。
好的，谢谢明峰你的介绍。
谢谢爱娃，谢谢各位听友。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爱娃主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下星期五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中贸易谈判忽冷忽热，总统特朗普推文说，我与习近平关系仍非常坚实。热领土争议，俄国外长称解决严重分歧仍需努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于5月14日会晤俄国总统普京。欧洲议会选举在即，法国总统马克龙上阵阻止极右势力的蹿升。下面首先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今日经济。中美贸易谈判在美国加征关税的压力下进行。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努钦在星期四谈了90分钟，美中官员没有能够取得突破，但是双方表示要继续谈判，预计星期五会继续谈。白宫方面表示，今天晚上莱特希泽大使和努钦部长与特朗普总统会面，讨论了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大使和部长之后与刘鹤副总理进行了工作晚餐，并且同意明天早上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继续讨论。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价值2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星期五已经生效。北京方面表示将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这在中美贸易协议关键谈判进行的时候升高了双方的紧绷的关系。 中国商务部星期五表示，中方对美国的决定深表遗憾，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中国商务部说，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正在进行中，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通过合作和协商办法解决存在的问题。但是中国商务部援引刘鹤与莱特希泽的讨论，表达了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乐观情绪。当天早些时候，刘鹤对中国中央电视台表示，他决定在这个星期顶着压力到华盛顿，就表明了中方的诚意。他补充说，我认为是有希望的。路透社报道说，加征关税方面，由于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做出任何推翻加征关税的行动，在美东时间星期五凌晨12:01之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对相关的中国输美产品苛征25%的新关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一名发言人表示，在凌晨之前运离中国港口及机场的相关商品将适用原先的10%关税税率，受影响的中国商品种类超过5700种。特朗普宣布把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提高到25%的决定时，只给了美国进口商不到5天的时间应对。这些商品税率提高以后，将追平先前对500亿美元中国机械与科技产品征收的税率。关税措施生效以后，美国股指期货下跌，亚洲股市缩减涨幅。投资者担心久拖不决的贸易战将阻碍全球经济增长。美国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执行董事和首席信贷官 Michael Taylor 说，美国此举加剧了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导致美中关系紧张升级，并且给全球人气造成负面影响。他说，加征关税还可能导致全球范围对风险资产重新定价，金融环境收紧，增长放缓。受关税上调影响最严重的中国行业是互联网调制解调器、路由器和其他数据传输装置，对美国的出口额超过200亿美元。其次是美国制造业广泛使用的印制电路板，年出口额是120亿美元。家具、照明产品、汽车零部件、吸尘器和建筑材料也在加征关税的产品之列。美国消费技术协会执行长 Gary Shapiro 表示，这部分关税将由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支付，而不像特朗普宣布的那样由中国承担。我们行业为美国提供了1800多万个就业岗位，但是提高关税将是灾难性的。他说，从十月以来已经开征的关税导致美国科技企业每个月多支出大约10亿美元。对于无法消化额外成本的小企业和初创企业来说，这交关生死。路透社报道说，经济学家和行业咨询师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迫使中国就范而祭出的最新关税行动，消费者可能在3-4个月后才会感受到切身之痛，但很快零售商就不得不普遍对商品提价，以覆盖不断上升的进口成本。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杨伟编播的环境与发展，题目是刘建国教授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报告及中国物种的保护政策。
听众朋友，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 IPBES 的第七届全体会议本周一公布了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全面研究统计报告。去年的同一时间，本台曾经向大家介绍了该机构公布的研究报告。那么同去年相对比，今年公布的最新报告的特点是什么？为何引发舆论如此强烈的反响？报告如何评论中国政府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政策？我们为此采访了参与报告撰写的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生物系教授刘建国先生。刘建国教授首先就联合国生物多样性报告总体评论说，
这个报告2016年开始，就3年时间，有100多个这个专家来自于50个国家的这个专家参与，还有另外300多个专家呢，就是做一些贡献的，就是说他们提供一些材料啊，或者写一些论文。这个报告也包括中国的一些专家在里面。
嗯，
这个报告呢是这个第一次能够这么综合性的、这个全面的对这个全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服务功能啊啊做出一个这个啊全面的评估。整个报告大概有1500页纸，现在就是说出来的呢，就是说这上个星期就是说那个会员国吧，就是通过的，就是批准的。就是现在是一个决策的择优已经批准了，现在就是说一些重要的一个发现呢，就是说有大概100万种这个物种啊，处在一种比较濒危状态，而且在这几十年之内都可能这个灭绝，假如不采取有力的措施的话。
嗯，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栖息地啊，就是下降了很多，大部分都是发生在这个上一个世纪，是吧？还有这个世纪。这个由于这个它的栖息地了，就是损失以后，它的这个物种现在滞销还存在的话，它也可能活不长了，因为它没有地方生存的话，它就不能长久待下去了。还有就是说什么呢？生物多样性这个丧失以后啊，对农业、对这个水产、对这个海洋、对这个旅游都有重大的影响，因为。这个人的生存的基础是靠这个智能的这个生物，你就像种水稻的话，我们现在吃的水稻，第一它最先参与这个野生稻，没有这个野生稻上，我们也不可能培育这个水稻，而且就是也吃的这个猪和牛啊，这些都是由野生动物培养出来的，是吧？没有这个野生的这个动物的话，我们也不可能有这种就是生锈吧。就是人的生存就依赖于这个智能，好多人还没意识到这些问题。
在报告中也提到一些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才能够避免第6次吧大规模的这个物种消失的发生，那么你能不能谈谈在报告中提到的这些措施都包括哪些内容？
对，这些措施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主要是我们针对这个对这个物种这个影响的一些这个因素都采取一些措施吧，有几大因素，第一个就是这个土地地变化的因素，还有就是你土地地变化呢，改变以后，它就对它的生活环境改变了，是吧？还有一种因素呢，就是它直接扑杀，就是这个野生动物扑杀以后，
捕杀，
它就当然就污染这个对，
嗯，
还有就是这个环境污染，就是你环境污染以后，它有毒的这个对这个水生生物来说，它这个就是说影响很大了。就是就像人一样，你在污染的环境中，它就不能够强行生存下去了。
嗯，
还有一点就是说，气候变化，这个是主要的物种集结的因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第一个，我就是说，要从人口这个角度来考虑，因为一个是这个人口多的话，这个需求量就大，对资源这需求量就大。不但是人口的问题，还有这个家庭户数的问题。为什么说呢？家庭因为人口都是不只是一个个体了，家庭这个户数呢是他这个人的这个消费的这个基本单元。你假如说一家一户的话，人多，他可以很多这个那个可以共享一些东西。现在这个一家一口和两口人的话，他也需要有很多这个房子啊。也得需要一些那个电器设备啊，还有这个能源消耗啊，他的每一个人的这个角度来看，他的每个人的这个利用效率，资源利用效率就低了啊。
嗯，
这个是从这个个人或者家庭来说，还有就是政府来说，政府就是一些政策很重要，因为政策呢有好多这个国家这个政策没有到位的话，那就是说对这些破坏行为的这个约束的不够。
我看到那个法国媒体报道说，这个报告呢，联合国的报告中列出了有10个国家被列为是受物种消失威胁最严重的国家，其中就包括法国。
那么我想知道报告是怎么说中国的情况的？
中国的这个也是这个野生动物啊，生物多样性还在降低。
这十个国家里面包括不包括中国？
我没看到那个。
没有看到啊。好的，没有问题。
中国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中国就说那个总体上生物多样性还在降低，但是近年来呢，中国政府做了很多努力，生态环境呢有一些这个改善。你看有些那个濒危动物现在这个也在不断的恢复。你就像那个大熊猫的话，大熊猫的这个栖息地在上升，那个而且大熊猫从那个濒危的等级也就下降了，就是说不如以前那个濒危这个程度高了，就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呢，这个只要措施得力的话，还是有办法这个解决这些问题。
那有评论说中国在保护大熊猫上面确实是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呢中国在保护其他的物种方面，有的人甚至认为就是中国把这个钱都花在大熊猫上去了，而没有对别的物种进行足够的保护，您怎么看？
对别的物种有的当然没有保护足够但是在这有很多这个物种在大熊猫这个栖息地中间也间接的受到保护。你像有些那个动物它都在森林里面吧，假如在森林里面你保护了森林的话，也就是那就是说保护了大熊猫的森林，大熊猫的森林主要是靠森林吧。那么呢它同样在森林里面它们也受到了保护。但是都在这个大熊猫森林之内这个一些物种，那么对它的保护就没有得到这个足够的保护，有好多地方。但是现在整个这个国家呢，整个国家就说什么呢？建立保护区现在越来越多，现在已经有2700多个保护区。那保护区内，这个保护强度要相对来说要好一些。但是也有就是情况呢，就是即使在保护区内，也不一定完全得到保护，因为有的人还到保护区里做些那个土地开发或者是一些那个砍伐。对，也有偷猎啊，这些都有这种情况。
确实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呢您觉得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
一个还是一个投资还是不够。因为什么呢？你要保护这些生物的话，那么你就说要怎么能够这个把当地居民的生活这个来源解决，因为当地是居民的生活来源解决不了的话，他们还是得必须得利用的当地的资源，因为利用当地资源呢，就必须对这个就肯定对这个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
非常感谢刘建国教授接受本台的专访。此外，法国媒体报道说，同气候变化谈判过程一样，联合国各大成员国在有关生物多样性的报告撰写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诸多分歧。学者们呼吁必须彻底改变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各国政府的官员最终在签字批准报告时，往往会对报告中使用的词语进行更改。比如说，最初的版本在有关渔业资源的章节中，学者们直接对开发渔业资源本身提出质疑，而在最终修改的版本上，开发这两个词变成了过度开发，言外之意是可以容忍不过度的开发。另外，印度尼西亚与巴西等国拒绝将单一的农业耕作方式提出质疑，尽管众所周知，单一耕作方式往往以砍伐原始森林为前提，这对减低温室气体排放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都有害无益。然而，由于来自这两个主要国家的反对，报告最终未能对单一农业耕作方式提出限制。同样，法国与中国则坚持在报告的最后版本中抹去有关原住民的权益的内容。报告仅仅指出原住民的传统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之间的自然关联。那么各国政府为何要对该报告上面的每一个字句都加以斟酌呢？其原因是该报告将是明年新的生物多样化国际框架谈判的参照版本。明年5月，联合国的第15届生物多样化框架协议谈判会议将在中 中国举行，届时联合国将制定出今后十年内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具体指标，所以明年在北京举行的会议其重要性并不亚于2015年在巴黎举行的气候峰会。尽管2010年联合国在日本通过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名古屋议定书以爱之目标一个也没有达到，尽管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中所制定的目标也同样未获得遵守，但是联合国大会的关键作用还在于使各国民众意识到气候以及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因为说到底保护生物保护环境终究是你我公民每个人的责任，更应该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活动。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向您介绍的是刚刚在巴黎公布的联合国有关生物多样性的最新报告。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苏黑尼亚和于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珍妮特编播的法兰西美食，题目是法国大皇宫举行2019巴黎品尝美食展。
各位听众，第五届的巴黎品尝美食展 Taste of Paris 5月9号到12号在巴黎大皇宫展开，由法国米其林的星级美食名厨亚兰·杜卡斯担任荣誉主席，这也是伦敦美食尝试展 Taste of London 的法国版，伦敦版是于2004年开创的。本次的巴黎大皇宫美食庆展参与者有43位名厨，其中有21位是糕点甜品类的名厨，他们在现场开辟餐厅摊位，并加入烹调演出，示范高档的烹调等绝活。本次的美食展最省钱的参加办法是，您到网站上以20元来购买入场券，现场则要25元才买得到，10岁以下儿童是免费的。那些分量大约3口食品的美食售价大约6到12欧元。美食展还有烹饪课以及各样美食的活动，不过你得事先上网买一张储值卡，因现场付款是不受现金的。你在现场还可以增加储值，如果不够的话，美食展现场设有15个餐馆以及突出的甜点，46种餐品，40种中甜品以及糕点，25个烹饪课程，28个大师级的烹调课，这么多足以让你逛个够了。可以先上网看看展览地图，好好节省时间，一个一个地点的去品尝食品。如果你对米其林星级的名厨美食有兴趣，那你得提早排队，免得吃不到，因为现场的冰箱保鲜的容量空间有限，你不妨尝试 Georges Sang 酒店的三名美食，米其林三颗星的，他们是 Christian Lescois， 还有一颗星的 Simone Zazonvan， 以及甜点名厨 Maxime Frederic 等人的美食。尤其是 Maxime Frederic 是甜点界的明星厨师之一，每次出场他只能够提供150份的甜品品尝。除了上述的三名米其林星级的名厨，还有其他如李斯酒店的双人搭档名厨，以及本次美食展荣誉主席 亚兰·巨卡斯驻守的雅典娜酒店，他的 Play Labato 以及 Mader 两名米其林名厨，当然还有其他许多的法国名厨以及全球知名的法国美食店，例如 Fauchon 等，别忘了还有全球知名的酒店餐饮学校之一的法国 L'École Ferrandi 餐饮学校，他过去的毕业生当今法国总统府的大厨 Guillaume Gomez 也现场提供大家试吃美食。另外本次的美食展还有16名甜点专业名厨，还有如法国著名的巧克力店 Le Note 等的甜点名厨。本次的美食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法国各大火车站的米其林名厨也出场了。在巴黎的地区有圣拉萨车站上的 Helique Frisson， 还有巴黎北站的 Thierry Max， 以及著名的 Le Tremble 餐厅的 Hostin 等的星级名厨。另外2019年巴黎大皇宫美食展还为大家预备了美食市场，让你可以购买带回家食品，当然最重要的是让大家可以与厂商聊天。另外法国著名的美食烹调学校 Le Collège Culinaire de France 也设立了一个美食村，其中可以找到有手工制作食品保证商标的20多家食品厂商，你可以了解他们在不为人知的背后如何维持品质保证的工作。记住去美食展之前先穿上一个舒服的鞋子，而且别吃东西，留着肚子到大皇宫好好的品尝千百种美食。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中贸易谈判忽冷忽热，总统特朗普推文说，我与习近平关系仍非常坚实。日俄领土争议，俄国外长称解决严重分歧仍需努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于5月14日会晤俄国总统普京。欧洲议会选举在即，马克龙上阵阻止极右势力的蹿升。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请收听 Charles Aznavour 演唱的歌曲《带我走吧 Omnimo》。
Vers les docks où le poids et l'ennuime courbe le dos. Ils arrivent le ventre alourdi de fruits, les bateaux. Ils viennent du bout du monde apportant avec eux des idées vagabondes aux reflets de ciel bleu, de mirage, traînant un parfum poivré de pays inconnus et d'éternels étés où l'on vit presque nu sur les plages. Moi qui n'ai connu toute ma vie que le ciel du nordJ'aimerais débarbouiller ce gris environ de bord. Emmenez-moi au bout de la terre. Emmenez-moi au pays des merveilles. Il me semble que la misère serait moins pénible au soleil. Dans les bars à la tombée du jour avec les marinsQuand on parle de filles et d'amour, un verre à la main. Je perds la notion des choses et soudain ma pensée m'enlève et me dépose un merveilleux été sur la grève. Où je vois tendant les bras l'amour qui comme un fou court au devant de moi et je me pends au cou de mon rêve. Quand les bars ferment, que les marins rejoignent leur bord.Moi je rêve encore jusqu'au matin, debout sur le port. Emmenez-moi au bout de la terre. Emmenez-moi au pays des merveilles. Il me semble que la misère serait moins pénible au soleil. Un beau jour sur un rafiot craquant,
de la coque au pont. Pour partir, je travaillerai dans la soute à charbon. Prenant la route qui mène à mes rêves d'enfant sur des îles lointaines où rien n'est important que de vivre. Où les filles alanguies vous ravissent le cœur en tressant ma tondille de ces colliers de fleurs qui enivrent. Je fuirai laissant là mon passé sans aucun remords. Sans bagage et le cœur libéré en chantant très fort. Emmenez-moi au bout de la terre, emmenez-moi au pays des merveilles. Il me semble que la misère serait moins pénible au soleil. Emmenez-moi.